第二集。东方和方子倩的婚姻刚刚走过磨合期，是那种需要改变激情的时候了。其实激情的延续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改变，而且还要有延续香火的责任。两人结婚六年没有孩子，如果说是创事业也就罢了，可是目前两个人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日进斗金，有了物质做基础，就要尝试改变精神生活。仔细想想，什么是精神生活呢？品茗读书吗？没有那份惬意，听音乐会也总听不懂演奏的美妙在哪儿。看大片，大片不大倒是很烂，吃喝拉撒睡哪项也提不起两人的情绪，只能固守在酒吧里，看着形形色色的男女穿梭来往。方子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东方坐在一间房间里，哪怕一天不说话也觉得很踏实。而东方最大的乐趣就是骑着他那辆跨斗摩托车出去兜风。当然他那个号称迷彩小野驴儿已经更新换代了几代，没有更换的是那个迷彩的颜色和跨斗里轰鸣的音乐。很多次东方建议方子倩去看一下医生，看看身体哪里出了问题。方子倩认为二人世界也不错啊，为什么要生孩子？生孩子一定是很痛苦的。每次聊起这些，东方都会反击着，做女人不生孩子就是不完美，生孩子是痛苦，但同时也很伟大。东方瞒着方子倩自己去查过身体，给出的结果是精子质量弱。他问医生可不可以怀孕，医生说应该没什么问题，那么问题一定是出现在方子倩身上。其实当初方子倩是能怀孕的，两年前方子倩怀孕的时候，他们的酒吧刚刚兴盛，东方把方子倩揽在怀里，幸福的样子就像揽着那条陪伴他三年的大狼狗。当年他在部队时会把狼狗当成他的情人，很多知心话东方都是面对狼狗说的。从那天起，方子倩再也没有用心经营过酒吧，他要全身心地培养孩子。他的爱不仅仅是在孩子身上，更多的是对东方的爱。这个男人让他有了当妈妈的机会，这个男人让他孕育着一颗新的希望。从怀孕那天起，方子倩就不让东方碰她了，这对东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。东方会旁敲侧击地提醒方子倩，用行动来感化方子倩，可是都被这个内掌柜的拒绝了。时间久了，东方开始萎靡不振，经常坐在酒吧里喝闷酒，看在那些出入酒吧的男男女女，东方只能一声叹息。方子倩不是傻子，她发现了东方的变化，为了不让东方有其他想法，防止出轨，方子倩决定给他一次。这一次是东方有生以来最幸福的，也是他今生最痛苦的一次。那一夜，原本晴朗的天突然下起雨来，夹杂在中间的雷雨与方子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疯狂过了，那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呐喊。房檐的雨滴时而流畅成了一条垂直线，时而散落成颗颗珍珠，打在地上的声音像是摩挲着柔软的布匹。东方瘫软在凉席上，闭着眼，手指擦拭着方子倩的额头，汗珠子滑落下来，湿湿的，很温润。
啊，血！
方子倩的叫声与一声雷电碰撞在一起，东方并没有听到。当他感觉到方子倩坐起身来，才问道：“
怎么了？”
方子倩麻利的穿着衣服，眼睛里有些慌乱。东方带着方子倩来到小区诊所，那个女医生的表情很难看，给出的答案更是出乎意料。方子倩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女医生拉着长脸说：“你要有永远不孕的思想准备。”从那时起， 方子倩惧怕怀孕，惧怕房事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疼，伤的不仅仅是身体，还有自己脆弱的心灵。东方也曾经说服方子倩，也曾经计算着最佳受孕的时机，最后还是没法怀孕。从此，方子倩放弃了当母亲的想法，东方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。看着上网玩斗地主的方子倩，东方只能闭目养神。楼上楼下那些红男绿女们尽情地享受着，尽情地放纵着。东方总觉得有些事情不是那么顺利，比如这个酒吧为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男女提供了一架温床，这是一种罪恶，一种肮脏。这样的做法完全颠覆了他的思想。他很久以前就想关闭情侣间，不干了。他受不了那些男女猥琐的样子，受不了房间里哼哈折腾的声音。说起这些，方子倩总是有理由还击他。这些肮脏吗？这些猥琐吗？你不干，有人干，挣钱就行啊。思想倒是纯洁，觉悟倒是高尚，可是钱从哪儿来？不错，我们是当过兵，是受过正统的思想教育，可是现实生活不一样了。我总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安稳，早晚要出事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刘忠武当副局长了，当地的事他就摆平了，上面来人他会打电话的。每次探讨，方子倩都会拿刘忠武出来当挡箭牌。的确，刘忠武给方子倩帮了不少忙。提起那刘忠武，东方就一股无名火。他也不知道刘忠武不会把方子倩怎样，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。回忆着那些琐事，东方总觉得很累，他打算出去兜风了。十年了，他一直坚持用骑跨斗兜风的方式解脱自己。有时候方子倩会说他那么大老板了，还穿着军裤三接头开着迷彩跨斗四处乱窜，也不嫌丢人。东方嘿嘿的笑，不做回答。刚才接过于丽婷电话，东方有些激动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变化。他站起身打算出去散散心，方子倩头也不抬地问，又骑着你那迷彩小野驴出去玩啊？
啊，你去吗？
东方问。嘿，好啊，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有好多年没坐你的小野驴了。方子倩拿起丝巾挎着东方的胳膊下楼了，大厅里到处充斥着刺鼻的胭脂味儿。方子倩挎着东方抚着胳膊上的纹身说，你别说，这个小蜻蜓还挺好看的，别洗掉啊，你要是洗掉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东方无奈的笑笑走出大厅，坐上迷彩小野驴径直冲了出去。音乐开得很大声，两侧的风声呼呼作响，方子倩随着解放军进行曲的音乐一起哼唱着。东方发现方子倩心情不错，于是说出了于丽婷邀请参加聚会的事。方子倩并不认识于丽婷，更不知道于丽婷就是东方胳膊上的小蜻蜓，随口答应着，去吧。东方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爽快的答应，本来准备解释一下，这下倒省事了。东方加大油门向郊外开去。最近市政府的开发方向侧重在旅游上，于是在近郊的一些小村庄开发了无数小别墅，专门吸引外来的游客享受田园生活的惬意。方子倩过习惯了紧张刺激的城市生活，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格外兴奋。他看着穿梭在村里的老老少少，看着怀抱小猫的老奶奶，还有光着屁股四处乱窜的娃娃们，方子倩脸上有了笑容，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笑容。我们在这里买房子吧，方子倩拉着东方的手说。
估计不行吧，听说政府控制得很紧。
东方打开四周的窗户，房间里马上充盈着一种原始的气息。那我们就把这间房子永久的租赁下来。
一会儿我们去咨询一下他们的村长。 东方说着的时候，手机正在震动。东方看着手机上闪烁的号码，皱起眉头。如果他手机上没有显示名字，那么这一定是陌生人打进来的。东方挂了电话，坐在方子倩跟前，一起看着窗外的庄稼。哎，东方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用震动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方子倩说。不是怕打扰咱们吗？可能是打错了。话音刚落，那个号码又打进来。接吧。方子倩依着东方说，东方按下接听键。喂，你好。对方没有说话，只是听到里面很嘈杂的声音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女生。是不是忙着呢？听说东方现在很牛腿，是东方子倩的老板。喂喂，东方大声地喊着，对方好像听到东方的呼唤，马上说，东方东方，我是李逵。东方思考着，李逵？方子倩就在听筒附近，听到对方的名字，方子倩笑得前仰后合。李逵，你告诉他你是张飞。东方没有按照方子倩的说法回答，他在搜索记忆。东方，我是李默。东方这才想起来，原来是李默，这个长相黝黑的家伙愣是起了这样的名字。战友们都很亲切地称呼他叫李逵，有时候还会喊他老黑。
哦，李默呀，你好吗？
还行，在政府上班。
听于丽婷说已经跟你下通牒了，聚会你必须参加。哎，别忘记带着嫂子一起来呀。
李默是受于丽婷的指派给东方打的电话。老黑李默还真让东方吃了一惊。
哎，东方说话呀。
李默催促着，东方这才回过神来说，
哦，那什么，东方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，支支吾吾的。当初咱们在新兵连，我就看好你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这小子得了三等功。听说你是东方子倩的老板呀，你这小子隐藏的挺深呐。别废话了，带着你那口子，不见不散啊！等定好聚会地点，再打电话通知你。
说完，李默扣了电话。东方根本没有时间解释，更何况解释也是徒劳。那些摸爬打滚出来的战友根本不会听你解释。方子倩的思想完全没在电话上，他就这么依靠在东方肩膀上，抚摸着东方的胸膛。东方顺手把方子倩揽在怀里，先不考虑聚会的事，还是寻找一下当年的温情吧。两人顺势倒了下去，恍恍惚惚间房门被打开了，严格的说是被踢开。从外面冲进来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，指着东方大声喝着，
起来跟我们走。
东方和方子倩正想亲热，被冲进来的人吓倒在床上弹起来。戴着墨镜的男人大声呵斥着，东方没有慌乱，毕竟他们没有犯错误，更谈不上犯法。站起身来，东方先把手伸出去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，方子倩也站起来，被东方拉着向后站了一点。
什么事啊？
东方盯着那个没戴墨镜的人问。
你们什么关系？
戴墨镜的人问。方子倩看着两人的装束，好像是当地公安系统的，马上回答，
我们是夫妻。
另一个补充，
证件、身份证、结婚证。
在山下车上呢，东方的米萨小野驴在山下的停车场，他们只是租赁了一天时间，到天黑就交房，没想到会有人来检查，也没带什么证件。再说了，山下的总服务台上已经登记了。戴墨镜的厉声呵斥着，
甭废话，带走。你们这些城里人就是喜欢乱搞，带着别人的老婆四处跑，很伤风雅。
东方听到要被带走，反问了一句，
你们干什么的呀？说带走就带走啊。
另外一个人从上衣口袋里麻利地掏出了一个证件，在东方面前晃动着说，
派出所的，走。
说着装起证件就要拉东方的手，
方子倩从东方身后站起来质问着，同志，你能说明白吗？为什么跟你们走？
戴墨镜的摘下眼镜盯着方子倩，这样的眼神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被吓一跳。那个镜片背后的两只眼睛充满杀气。方子倩和东方并不怕，他们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这句老话。戴墨镜的人看两个人没什么反应，戴好眼睛大声呵斥着，
为什么带你们走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带别人的老婆出来你还有理了？
我们是夫妻，我说过了，证件在山下，甭废话，带走不走也行，私了。
戴墨镜的人突然换了个说法，东方马上意识到遇到敲竹杠的了，如果真的是派出所的警察，怎么可能说私了呢？
好啊，你说私了怎么了？
方子倩也开出破绽，抢在东方面前，
罚款。
罚多少？方子倩问。
你们带了多少？
戴墨镜的问。
刚问完被另一个人骂了一句，
滚边去。
他看着东方和方子倩，
你们出来搞破鞋就要付出代价。
方子倩有心回击，被东方拉住了。
哥们儿，我知道你们不是派出所的，实话说，我的确是带着别人的老婆出来，可是我身上就只有100多块钱，如果你相信我，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让她带钱来赎我好不好？告诉你，我老婆是个富婆，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跟别人有染，你们趁机敲她一把，替我出出气。
东方一席话让方子倩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东方又要演戏了。戴墨镜的一听还有这种好事，马上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，吐出个烟卷，看着东方说，
早这样不就好了，还废什么话呀，像你们这种人就是欠收拾，放着自己的老婆不用，出来打野神儿。
方子倩一听，冲过去照着戴墨镜的脸上就是一巴掌，这个突然的动作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东方也愣住了。
你说谁是野神儿啊？
戴墨镜的男人从地上捡起眼镜，对着方子倩微笑，然后戴好眼镜。
小样儿，跟我横是吧？一会儿就给你好看。小子，快打电话，否则不然让你出不了这村儿。
东方怕方子倩再做过激的动作，马上拦住他，这毕竟是在外面，山高皇帝远的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东方拨通了电话。
喂，我是东方，我在上坡村度假旅馆呢，被警察扣住了。
说完，东方挂了电话，揽着方子倩的腰站在窗前。戴墨镜的男人转过头，露出狰狞的笑，
小娘们手还挺狠，看来你俩是惯犯了，你老婆都要来了你还搂着她，你真他妈欠抽。
不到十分钟，房门外传出了匆匆的脚步声，戴墨镜的男人命令着，
去开门。
东方拉着方子倩走过去，打开房门，迎面站着一个高大魁梧大个子，见到东方冲过来，把他一下子抱在怀里。
哪个敢扣押我班长啊？
高个子向里张望着，再看那两个冒充警察的人，早已经瘫坐在地上了。高个子不敢确定东方和方子倩的关系，东方赶紧拉过方子倩，
这是我带过的兵，叫韩永利。
随后又介绍方子倩，
这是你嫂子方子倩，我们来这里散心的。嫂子好，我叫韩永利，小地方的所长。呵呵，你们怎么不早跟我联系啊？老班长让我很被动啊。
韩永利说，
这不是联系了吗？啊，呵呵。
东方说着，韩永利尴尬的笑着，
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事儿太没面子了，在我的地盘上让老班长受委屈了。没什么事儿吧，这些都是无业游民，很麻烦一个群体，经常来敲诈游客，不过有时候他们也真能敲到钱，因为的确有些不好的关系。老班长，走吧，我做东，咱们好好聊聊。
东方拉着方子倩跟着韩永利向山下而去，边走韩永利边打电话，
你打车上坡来， 我们老班长和嫂子在这儿呢，快点啊。
挂了电话的韩永丽嘿嘿地笑着，
我媳妇儿，我在家经常提起老班长，只是没机会见面。